大家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把我们召聚在这里，谢谢你把你的生命赏赐给我们，谢谢你把我们召回到父神的家中，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同享一个生命。主，我们更谢谢你在神的家里，你常常的用你自己的话供应我们的生命。主，你就是天上的粮，你就是天上的玛拿，赐下来是要喂养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借着主你的话，我们能够得着生命，也借着你的话，我们得着那更丰盛的生命。主，我们今天能够聚在这里，实在是你自己要向我们施恩。主啊，孩子就把自己这个软弱的器皿交在你的手里，愿你自己来充满。主啊，愿你自己来扶持，也谢谢你借着众弟兄姐妹的祷告来扶持。主啊，我们愿今天在这个聚会中，只有你自己能够得到彰显，只有你自己向我们说话。愿你打开天上的窗户，把你的话丰丰富富地倾倒在我们聚集之中，使我们众人都得以在光中见光，使我们众人都得以在光中看见主你自己。愿你的旨意在我们的聚集之中能够得到完全的成就，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那今天我想分享的题目叫做建造神的家。一提到家，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许多的感觉，因为我们知道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过去呢，我们是跟父母在一起，那是我们的家。后来我们长大成人，离开父母，我们如果结婚了，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幸福的、充满爱的、温馨的家。如果我们还有没有结婚呢，那我们心里面都唱一首歌，我想有个家。想到家总是一种很亲切、很温馨的感觉。所以呢，正因为有家，所以呢，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纠结叫做想家。有人这样形容家是什么，他说家呢就好像一片树林，可以为你遮风避雨。家呢就好像是一座港湾，可以让你呢觉得踏实，可以喘息。家呢就好像一个枕头，可以让你得到休息和安息，这就是家。回家的感觉是非常好的感觉。现在的出来求学的同学，常常我发现半年就可以回家一次，真的是很令人羡慕。点点点点我就不说了。然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无比惊讶的，让我们无比惊讶的事，就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他也要有一个家。不光我们自己有家，神他也要有一个家。而且神造人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要在人当中得着一个家，使他可以住在其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圣经出埃及记25章第八节，那里告诉说，这是神对摩西所说的话，他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我们注意神说为我造圣所，为什么呢？使他可以住在人的中间，就是说呢，在人的中间，人成为他的家，他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在第二，还是创世纪出埃及记第29章第46节，神又说，他们就是说以色列人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在旧约圣经当中，圣殿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焦点，而圣殿的建成呢， 则是旧约圣经中的最高峰。神要住在人中间，这个新约，新约呢，在旧约当中就是通过圣殿而启示出来的。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宗教生活当中，有两个焦点，或者两个最重要的点，一个就是圣经。所以，如果呢，你向你犹太人的老板传福音，送给他一本圣经的话，他很可能会告诉你说：“哦，啊，我们的圣经是前边那一半，是旧约，这是他们的生活的一个中心。那么，他们另外一个生活的中心呢，就是圣殿。在各种各样的罪中，亵渎圣殿是一个罪大恶极、十不可赦的罪，十恶不赦的罪。”所以圣殿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过去有一段时间，圣殿是耶路撒冷人聚集，文士在那里面朗读和讲解圣经的地方。犹太人一年三次上耶路撒冷过节，他们的中心，他们的重点不是单单到耶路撒冷，更是要到圣殿来朝拜神，带着各样的祭物，经过上行之路来到圣殿。圣殿才是耶路撒冷的中心，那是在圣殿里面呢，又有一个最神圣的地方，叫做至圣所，那是呢神与人相会的地方。摩西呢神就在会幕的时候，那时候还是没有圣殿，神就是在至圣所里面跟摩西说话。所以呢，在正常的情形之下，圣殿在旧约里面乃是代表神的同在，是神的居所，是神在人中间的居所。到了主耶稣来到地方，到了地上之后呢，主耶稣圣经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或者说呢，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也就是说呢，主耶稣来到地上就代表神住在人的中间。所以主耶稣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住。主耶稣升天之后，就是我们这个时候，我跳跃哈，我有一点时间的穿越，我们来看启示录好了最后再往后面哈，启示录就是在这个世界的末了，在这世界一切过去的时候是什么情形呢？就是启示录第21章第3节，老约翰在那里说，我看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在未来，在这天地一切都过去，在神把我们带到永恒之后，有一件非常非常稀奇的事，就是呢，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还是在地上，而且呢，神他说他的帐幕呢要在人间，还是讲到这个家的概念，他把他的帐幕，他的家支搭在人的当中，神要住在人的当中，人要成为他的家，这是在永恒当中。那么从主耶稣升天到永恒的来到这一段时间，就是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段时间，神的家在哪里呢？我们再往下看，提摩太前书3章15节，保罗对提摩太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根据这段圣经，我们知道在今天我们这个时候，神的家不是别的，就是教会，教会就是神的家，教会就是神所居住的地方。讲到教会，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大也非常深的题目。我们可以说，神的儿子到这个世上来，他拯救我们， 他寻找拯救我们这些失丧的人，目的不单单是要救我们脱离死亡，更重要的，他是为要把我们建造成神的殿，成为灵宫，作为祭司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作为神的居所。所以神这样荣耀的旨意，今天我们在这个旨意里面，但是这个旨意对我们来说实在太大太高也太荣耀了，我们只有仰望神自己的恩典，他的怜悯来帮助我们，真的是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摸到一点点教会的实际，让我们真的能够看见，能够明白一点神对着他的教会的旨意。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是能够有一点点明白，有一点点开启。那么讲到家，圣经里面讲到家的时候，讲到家这个词，通常呢翻译有两种翻译，告诉我们说这个家这个词有两种非常重要的含义。第一个翻译呢是把家翻成 household， household 就是讲家里的人，家的成员。所以讲到家的时候，这跟我们的概念是一样的，对不对？我们一讲到家，对不对？一讲到宗翰弟兄的家，对不对？我马上想到呢宗翰弟兄，马上想到乔慧敏姐妹，马上想到他们的孩子。所以这就是家的第一个意义，就是家里面的人。杨弟兄家，我们马上想到他们家有谁。那么讲到神的家的时候，我们讲到神的家有谁的时候，那么就是当然就是有父，我们的神，我们的父神，然后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爱子，还有就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这叫做呢神的家，这是神的 household。 在过去君主制度之下，君主制度就是有国王啊，王后啊等等在君主制度之下呢，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一个梦想，就是呢能够成为皇室家族里面的一个成员。那个时候最美丽的神话就是呢一个出生在平民百姓家的女孩，不知道怎么被王子看中，对不对？然后呢彼此相爱，最后呢成了王妃。这是都是我们，是我们所有人的梦想啊！因为呢成为皇室家族的一员，这个身份本身就意味着无比的尊贵，无比的荣耀。但是今天我们知不知道神拣选我们，神救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在神的家里面得到神的生命，这是一个何等尊贵荣耀的地位。那么在圣经当中，家这个字的第二个意思或者翻译出来呢叫做 house， 这个 house 跟 household 是不一样的意思。 household 讲到家里面的成员，那么 house 翻译成家的时候讲的是房屋这个家这个建筑有的时候呢就翻译成殿，圣殿，讲到神的家，有的时候就直接就翻译成圣殿。所以教会是神的家，就有两个这样的基本的意思，一个是呢家里面的人，第二个就是神所住的地方。而神家里的人和神所住的地方其实呢是不能分开的两个，不是，其实是一件事，是不能分开的，不能分成两个东西因为神的家神家里的人就是神住的地方，神神的就是这个家，又是家里的人，又是呢他所居住的地方所以呢家里的人就是神的居所，而这个居所就是家里的人。只不过呢是从两个方面来讲同一件事。我很熟悉现在我们家住的那个地方， 或者那个房子，我在里面住了很多年，我闭上眼睛可以想象出它是什么样子，它的颜色啊，它的窗户啊，门啊，房顶啊，家里面的格局啊，厨房在哪儿，对不对？客厅在哪儿，卧房在哪儿，厕所在哪儿，有几层楼，我很熟悉。但是呢，如果有人问我，你们家房子是谁设计的？为什么这么设计？是谁造的？为什么选择这个地点？它的地基是什么样的？等等，那我就完全不知道了。虽然这些问题哈，我们住那个房子，对我们住的那些房子来讲，这些问题不重要，我们可以一无所知，我们照样可以住在里面。但是呢，我们住在神的家不可以这样。我们住在神的家，我们需要知道啊，这个家是谁设计的，为什么设计成这样？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家的根基是什么，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家的功用是什么，我们也需要知道这个家是用什么材料建造的，是怎样建造的。这是今天我的负担，所以我就想从非常有限的几个方面来分享神的家的建造这样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第一点呢，是样式。神的家是谁设计的？设计成什么样的样式？第二点呢，房角石。一个建筑有房角石，那么神的家的房角石是什么？每一个建筑，每一个家都有根基，神的家的根基是什么？最后呢，建筑的材料，神的家是用什么材料来造成的？我想可能没有时间每一个都很详细的讲，所以有一些我可能讲的多一点，有一些呢讲的少一点。好，那么我们知道一个建筑，一个房子都是有一个设计师来设计的，而做一个设计师，做一个建筑师哈，是需要，现在是需要执照，考一个建筑师的执照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当中有一位姐妹是学建筑的，她工作了大概两年吧，然后呢要考建筑师，有一阵子，前一阵子很忙，因为她要准备考试。后来终于有一天，她发给大家一条消息说她的第一门考试通过了，然后大家都赞她的时候她又发了一条消息说她还有六门要考。所以考一个建筑师的执照是很不容易的，说明呢，做一个建筑师很不容易。建筑学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学问的一门学科。我自己从来没有，我从来没有学过建筑，所以呢，我不懂。但是我听说哈，据传说呢，是说世界上最顶尖的建筑师呢，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呢，或者是大多数顶尖的建筑师呢，他们是可以设计非常非常光鲜亮丽的大楼，他们可以设计世界上最高的大楼，最有气魄的大楼。但是呢，他们的设计只在形式和技巧上取胜。还有一类建筑师那是更高明的建筑师类似华人建筑师贝聿铭那样的，是什么呢？就是把他们自己融入在他们的设计之中，所以他们所设计出来的建筑里面呢是有血有肉，是他们自己能够表明了，能够体现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理念、他们的情感。那我们的神呢，他是最伟大最高明的设计师，神的家圣殿是他精心杰作。那么他是怎么设计呢？他借着这个设计要表明什么呢？我们来看旧约圣经历代志第28章11节12节那里面说，大卫将殿的游廊 旁屋、府库、楼房、内殿和诗人所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又将被圣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里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这就告诉我们说呢，圣殿首先圣殿的样式啊，是神啊耶和华神启示给大卫的，不是大卫自己设计的。我们知道大卫是牧羊的，写诗他很在行，诗篇里面有很多大卫的诗，但是呢建筑我们知道他大概一窍不通，但是呢他有一个圣殿的样式，是神呢感动，是圣灵感动他，神感动他让他得到了这个圣殿的样式，非常非常详细的圣殿的样式。然后呢他把这个圣殿的样式交给他的儿子所罗门，由所罗门呢来建造完成。按照圣灵的感动啊，或者按照神的设计，圣殿呢有三个部分。下一张，这三个部分呢就是外院、圣所和至圣所。就是说人来到圣殿，首先呢来到外院，然后呢再经过圣所，最后才能够进入至圣所，这是神的设计。然后我们看在这三个部分主要有哪些东西呢？首先人一旦进入圣殿来到外院的时候，第一个他遇到的第一个东西，他必须经过的第一个东西呢叫做祭坛。能看到吗？祭坛就是最靠从你们这边看是靠右边的那个啊，两个方块，那个叫做祭坛。人来到圣殿的时候带着祭物来到祭坛，然后把祭物交给祭司，祭司在那里杀了祭物，把它洗干净，然后把它献为呢祭，在祭坛上焚烧。这告诉我们说，人来到神的面前第一件事是他的罪要得到赦免。祭物是什么？在旧约是牛啊、羊啊、鸽子啊、斑鸠啊，但是我们知道其实他们都是预表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祭物。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手里面没有带着看得见的祭物，但是我们都带着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个看不见的祭物，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圣殿的设计，我们看到第一件事就是呢，在祭坛上我们看到了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个祭物，而且呢他也是那位祭司，办理我们跟神之间的事情。所以祭坛完全代表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神的儿子。那么经过祭坛来到下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叫做洗濯盆，是铜的一个洗濯盆，一个盆。这个盆呢不是用来给人洗澡，而是呢给人来洗手和洗脚的。这告诉我们说，如果祭坛是因着祭物的血使我们与神和好的话，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那么呢这个洗濯盆就代表是水来洁净我们，让我们可以守洁心清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服侍他。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今天掌握在撒旦的手下，这个世界是属于撒旦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常常会被这个世界所污染。所以如果我们要来到圣殿来服侍神，来朝见神，我们需要不断的被水来洁净，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主耶稣给他的门徒洗脚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已经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洗干净，全身就洁净了。那 洗濯盆就代表这个意义。这是在外院啊，我们经过祭坛，经过洗濯盆，经过外院呢，啊，有一个幔子，然后呢，来到圣所。到圣所之后，第一个我们所看到的是一张桌子，是用金所包的桌子。桌子上面呢摆的是饼，叫做陈设饼。这告诉我们说，我们来到圣殿，我们来到圣所，是要得到生命的供应。而这个生命的供应，这个饼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自己，他是天上的粮，他是天上的玛拿，是父神赐下来赏赐给我们的，是他为我们拨开，把生命倾倒供应我们的生命。这是我们进入圣所之后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摆设饼的陈设饼的桌子。然后呢再往下呢，过了这个桌子之后，在下面啊，那是一个灯台，因为是金的，用金子铸出来的，所以叫做金灯台。在神的设计里面很奇妙，就是圣所没有窗户，而圣所和外院呢中间又有帘子盖上，所以呢在圣所里面是黑的啊，是漆黑一团的。人在漆黑当中，人在黑暗当中是不能来服侍神的，所以要有灯，所以要有金灯台。祭司的一个工作就是呢要经理这些灯台，要给它加油，要修剪，使得呢这个灯是一直照明，一直不灭的。这告诉我们说灯要一直发光，而这个发出来的光不是别的，也是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生命的光，他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凡跟随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个金灯台也告诉我们说，陈设饼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金灯台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光。然后呢再往前去，在圣所里面还没有到至圣所的时候，下一件就是叫一个坛啊，另外一个坛。刚进来的时候有一个祭坛，那么在进入至圣所之前还有一个坛，这个坛呢叫做香坛，金香坛，就是烧香的地方。祭司在这里烧香，香所发出的馨香之气能够使神喜悦，能够蒙神的悦纳。这表明呢我们最终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求，他的祷告成为馨香的祭，那我们的祷告呢则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这位祭司他的代求成为馨香的祭，蒙父神的悦纳。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求，让我们蒙神的悦纳。所以看到这里为止，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在神的设计里面，在圣殿的设计当中，处处表现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没有在圣殿里面没有一样不是耶稣基督。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殿里面，每一件事都是说明，都是指向耶稣基督。那么最后在圣所和至圣所之间呢有一个幔子，人要到至圣所来朝见神，必须要经过这个幔子，是这个幔子呢把圣所和至圣所分开，人是不可以轻易的越过这个幔子来到至圣所，任何人都不可以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有大祭司这一个人一年一次可以到至圣所为全以色列的人代求，其他任何人随随便便进去的话就会被神击杀。所以呢神对我们是何等的可畏， 非常非常的可怕，人不可以随随便便轻易就来到神的面前的。然而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的那一刻，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也就是说呢，人与神之间的阻拦因着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而被挪去了。这个幔子本来是代表律法，人因着有罪就被律法挡在神的面前。然而呢，耶稣基督来，他没有废除律法，他成全了律法，使得律法不再成为人与神之间的阻拦。所以那个幔子也是指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己，他是那个律法所说明的那一位，他是那个律法所要指向的那位公义全然圣洁完全满足神公义要求的那一位。但是呢，他因着自己身体的裂开，使得呢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段，从此呢他用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父神十人宝座面前。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人来到神的面前永远是战战兢兢的，因为神太可怕了，神那样的公义，那样的圣洁，我们那样的污秽不堪。但是呢，耶稣基督成全了律法，用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可以来到至圣所。今天我们任何人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一次献上就成就的永远的赎罪祭，我们都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儿女与父的生命的关系。当我们最后来到至圣所的时候，我们发现没有别的，至圣所里面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一个约柜和约柜上的十人座，那就是表明神的同在。就是神如何与我们同在，还是说到耶稣基督自己，神是借着耶稣基督以马内利住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感谢主，感谢神，你看他所设计的圣殿是这样的样式，每一件事情都是表明他的儿子，告诉我们有一个心意，就是在神的家里面要处处彰显出神的儿子来。耶稣基督，什么是圣殿？圣殿就是神的儿子。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意思就是说教会要被耶稣基督所充满，要处处彰显神自己，要把神要借着他的儿子把他的丰富，把他的慈爱，把他的恩典怜悯圣洁公义完全的彰显出来，使教会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一个真正的教会，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是神能够发表他的心意的地方，是他的旨意能够通行和成就的地方。神从这个世界中呼召一批属于神的人出来，好让他的旨意可以在地上通行，如同在天上一样。这就是教会该有的光景，就是无论什么人来到教会要看到耶稣基督，无论人什么人来到教会要遇见耶稣基督，因为教会就是彰显耶稣基督的。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人来到教会遇到的只是人，没有通过这些人而遇见耶稣基督的话，那么教会就不是真正的教会，教会只不过就是一个像教会一样的东西，但是呢却是属于人的，这个不是神所要的，这不是神所设计的样式，这是呢人的样式。这是第一步，要建造一个房子先要有一个设计，有一个样式。那么开始建造的时候，第一件事是放置房角石。这是房角石，是一块非常特殊的石头， 彼得前书二章六节，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节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呢，神为了建造教会，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安放这个房角石。而耶稣基督呢，就是神所节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房角石也叫奠基石，它是房子的第一块基石啊，放在呢转角之处。这是过去造房子是这样造，现在好像不是，但是过去是这样，第一块石头啊，在房子的转角之处。它的重要性在于啊，这块石头一放，这个房子的地点就确定了，就不会盖到别的地方去啊，就是以这块房角石为基准来建造。这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这块石头放在哪儿，房子就要建造在哪里。如果这块第一块石头啊没有按照建筑师心目中所离啊，没有放在正确的地方，那么它就偏离了建筑师心中的理想。同样呢，如果一个教会没有耶稣基督，没有高举耶稣基督，没有一切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标准，为我们的标准的话，那么也不是教会，这不是神真正的家，就是偏离了耶稣基督啊。这是房角石的重要性。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啊，一切要以耶稣基督为准，他是我们的主，他才是我们的头。有了房角石还不够，还要有根基，对吗？下一步呢，就是建立根基。根基对一个房子非常非常的重要，虽然根基是看不见的，是在地下面的，但是呢，却是承受重量的那一部分。根基稳固了，房子才能够稳固，根基稳固了，房子才不会呢被雨所冲垮，不会被水所冲垮，不会呢被风所吹倒，甚至呢地震也不会震垮。这是根基的重要性。而根基不稳固的话，就不能够承受房子的重量。神的家教会根基是哪里呢？哥林多前书八章第十节，三章第十节和十一节，保罗在那里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下面又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教会的根基，神的家的根基，还是耶稣基督。他是房角石，他还是根基。我们的主啊，他是那位承受万有的，万有因他而造，也为他而造。他常用全能的手托住万有，托住他的教会。我们稍微看一点教会的历史，从使徒行传开始，我们就知道教会从一开始刚刚成立的时候，就受到犹太教，受到罗马帝国的大逼迫，这是外面。而在内部呢，在教会的内部有来自撒旦的迷惑、攻击、搅扰和破坏。2000年来，教会也受了许许多多的逼迫，直到今天，在有很多的地方，教会还在受逼迫，有外面的，有内部的。但是呢，2000年过去了，作为神的见证，教会今天还在地上，还在为神发光，还在见证神自己的生命的大能。为什么？不是因为教会里的人有多么强大，乃是因为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因着有这样一个根基，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相信 教会，神会保守他的教会，神会坚固他的教会，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那么现在我们讲到有设计样式，讲到房角石，讲到根基，下面呢我们来看建造教会的材料。每一个房子要建成，一定要有建造的材料，不但需要材料，而且呢还需要合格的材料。大家都知道，从小都听过安徒生童话的故事，三个小猪，三个小猪都想要盖房子，但是呢他们却用了不同的材料。老大用的是稻草，老二呢用的木头，老三用的大石头。最终怎么样？哪一个房子能够大野狼来的时候，哪一个房子能够经得住大野狼的攻击呢？只有用石头造的房子。所以材料不一样，造出来的房子就不一样。神要用什么样的材料来建造他的殿，建造他的家呢？列王记上六章七节，很短一句话，说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不光光是石头，当然还有木头，香柏木，那不是今天的重点，今天的重点是石头这一方面。建殿呢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所以神的殿非常重要的一个建筑材料就是石头。用什么样的石头呢？地上的石头很多，是随随便便的石头就可以吗？我们再看彼得前书二章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建造神的圣殿呢，不是随随便便的石头，神是要用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用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人来建造他的家，让我们成为呢属灵的石，让我们成为活石，成为属灵的石头来建造神的居所，叫做灵宫，成为他居住的地方。再往下，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也告诉我们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一方面神让我们住在他的家里，享受他一切的丰富，另一方面他住在我们当中，使教会成为他的居所。这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神住在我们当中，使我们成为他的居所。打一个比方，如果有一天有一个所有的人啊，大家都非常非常尊敬，非常非常尊贵的人来跟你说，我要来你们家住几天，非常看得起你，到你家来住几天，我们一定非常非常受宠若惊，好，要接待这么一个尊贵的人，我们一定要把家打扫得干干净净，让他住进来。如果过了住了几天，他跟你说我住下来不走了，你就是我的家，这就是我的家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更加不知所措了？怎么有这样的事？我们这样的人怎么配得接待这么尊贵的一个人呢？然而圣经却说，我们要成为神的家，神要住在我们当中，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我们只有呢把感谢赞美来归给他，但问题是我们这样的人能够成为神居住的所在吗？我们这样的人能够成为建造圣殿的材料，来建造灵宫，让神来居住吗？在圣经当中有两位很爱主的姐妹，大家可能知道，一位叫做有阿爹，一位叫做寻基督，寻都基，他们是保罗的 同工，他们跟保罗在福音上曾经一起的劳苦。然而他们两个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呢不能够在主里面同心。腓立比书，保罗写给腓立比弟兄姐妹书信里面，他说他特别劝这两位姐妹，他说我劝有阿爹和寻租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们啊，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她们是非常非常爱主的姐妹，她们一个人服侍的时候是正能量，但是很奇怪，当她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不能同心，就有了难处。所以呢保罗说要，保罗要劝他们两个在主里面同心。这也是不是也常常是我们所遇见所看到的问题。我们可能问题在哪里面呢啊，你知道我们可能很有口才，但是因为我们骄傲，所以我们讲出来的话就常常是表现我们自己。我们可能很有才干，很有组织能力，很会处理各样的事情，但是呢因着我们的骄傲，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无法和其他的弟兄姐妹同工。我们呢也许我们没有什么口才，没有什么才干，但是呢我们还是有骄傲，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变得很固执，很坚持己见，就着我们贴人的人来说，在教会里面我们确实是石头，但是呢这不是建造圣殿的石头。这样的石头，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像有棱有角的石头，有棱有角的石头摆在一起不会成为一个殿，不会成为联络成合适的材料。我们不但有棱有角，而且呢这个棱角还挺刚硬，还不会轻易的就被除去，所以放在一起不是圣殿，放在一起不是神的家，放在一起就是一堆烂石头。我们要成为建造圣殿的材料，必须要经过神的工作，必须呢经过神用锤子啊，用斧头啊，用凿子来磨来打来修理，把我们磨平，把我们打光，把我们磨成他要的那个样子，然后才能够摆在一起成为神的殿。列王记六章七节，刚才我们看了一半啊，还有一半，上一半是说建殿是用，下一页，好，对不起，没有哈，我念就好了。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下一半是说呢，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这告诉我们说呢，这些石头，这些山上的石头啊，这些石头在山上的时候还没有搬下来啊，没有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是经过锤子、斧头修理过的，在山上的时候就被修理过了，然后拿到山下，拿到耶路撒冷来成为建造圣殿的材料。所以神使用，神怎么来磨练我们，神怎么来修平我们呢？他用的一个经常用的一个方式，就是借着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事情，借着我们周围他特意安排的人事物，成为对付我们的斧头，成为对付我们的锤子和凿子，尤其是那些与我们最亲近的人，我们的配偶，我们最要好的朋友，我们的师友，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磨练他的儿女。这个磨练就是被修理的过程，就是十字架的过程。被神对付除去呢，我们里面天然的老我，让我们学习被神对付，能够被磨成 一个光滑的啊整齐的石头，这样一个功课啊，把我们这样天然的石头磨成他所要的样式。在圣经当中有一卷非常短但是非常美丽的书信，是保罗写给住在哥罗西的一个叫做腓利门的人。这个腓利门他是一个很有地位很富有的人，但是感谢主他得救了啊，经过保罗他得救了，而且呢他非常非常的好。保罗在腓利门书里面赞扬他啊，显出了信心和爱心，做了许多的善事。这是腓利门，知道要得到保罗的夸赞很不容易啊。但是腓利门这个人，保罗在书信里面夸赞他说有信心有爱心，做了许多的善事，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是呢保罗给他写信的目的不是要夸他，保罗给他写信是要求他一件事儿，求他接纳一个人，这个人叫做阿尼西姆。阿尼西姆过去曾经是腓利门的奴隶，腓利门应该是有一些奴隶，其中有一个就叫做阿尼西姆。后来呢因着什么原因，阿尼西姆居然逃跑了，这是犯法的事情啊，奴隶是不可以逃跑的，奴隶是属于他的主人的，但是阿尼西姆呢跑了，而且好像这里圣经没说，好像他跑的时候可能还偷了腓利门家的东西。然后呢阿尼西姆来到了罗马，跑到罗马，在罗马的时候遇见了保罗，他悔改信主，并且呢在保罗的身边留下来照顾保罗，成为保罗非常非常喜爱也对保罗很有帮助的一个弟兄。他自己的生命有了非常大的长进，成为一个保罗的好弟兄。保罗写信给腓利门呢是要阿尼西姆回到腓利门的身边，然后呢请腓利门来接纳他，这是他写信的目的啊，他求腓利门来接纳这个逃跑的奴隶。腓利门书一章十一节，保罗对腓利门说，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保罗在这里面用了一个双关语，因为呢阿尼西姆这个名字的意思就叫做有益处。保罗就跟他讲啊，这个阿尼西姆，这个逃跑的你的奴隶，过去对你可能没有益处，但是今天对你我都有益处，所以呢我要让他回到你的身边。那我如果我们进一步往下想，其实保罗的意思是说叫他来帮助你，他对你是有益处的。保罗借着阿尼西姆要来帮助腓利门，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我要是腓利门的话，没有信主的时候一个奴隶跑了，还带了我家里的东西跑，我一定恨得咬牙切齿。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把他抓回来，一定按照律法把他处死。今天腓利门信主了，他可以赦免，但是要完全的接纳这样一个人是很不容易的。很可能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不知道腓利门是什么，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听说阿尼西姆在罗马得救了，成为了保罗的弟兄，我们感谢主赞美主，但是你是在保罗那里好好的服侍保罗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回到我这里让我天天看着这个人啊，这个我心里面的痛啊，因为很可能这个时候阿尼西姆的灵命可能比腓利门还好，他跟着保罗 保罗说阿尼西姆如现在对你是有益的，很可能阿尼西姆在属灵上要做腓利门的头，说不定要帮助腓利门，要带腓利门，他在保罗身边受训了那么长时间，对不对？所以这个对腓利门来讲是很难很难接受的事情。但是呢，神就是要借着这样一个阿尼西姆，叫他回到腓利门的身边来磨练他，来对付他，让他真的从心里面可以完全的接纳这个阿尼西姆。因为神的心意不单单是要得到一个腓利门，也不单单是要得到一个阿尼西姆，他既要得到腓利门，他也要得到阿尼西姆，而且要把他们摆在一起来建造神的家。这是神的心意，所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安排的一切，在我们周围所安放的许许多多的阿尼西姆，是为着我们的益处，是为着要让我们都能够磨成我们主耶稣基督柔和谦卑的样式，让我们都能够被他磨成他自己的样式，可以成为建造灵宫的材料，成为活石。神为什么让我们难处，让我们有难处，为的是让我们知道，不管我们之间有多大的不同，不管我们之间有多大的分歧，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是神为着让我们得到益处的阿尼西姆。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一起，神特意把我们摆在一起，是为着我们来得益处。这个益处就是我们能够成为建造灵宫的材料。也许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让你想起来就难过，让你想起来就纠结，你就不知道怎么办。感谢主，都是神的安排，只有一个目的，让我们得到益处，让我们真的能够在圣殿，在神的家里面被他所用，来建造神能够居住的灵宫，献上他所悦纳的灵祭，这是神的目的。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要把满心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因为你爱我们，你拯救我们，主，你要改变我们，塑造我们，使你那极重无啊，使你那无比荣耀的旨意可以借着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得以成就，你可以在地上得着一个家，一个居所，你可以住在我们当中。主啊，你可以借着我们能够彰显你自己一切的丰富美丽和荣耀。我们把满心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求你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